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是防备假教师。我们的要读的圣经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可以把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叔叔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跳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登顶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前告他们。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防备假教师。我们上次在第一章呢就说到，在末后的日子基督徒要极力的追求圣洁，有了信心就要加上美德，有了美德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呢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呢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呢要加上弟兄的爱，最后就是要加上爱。所以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里头。但是在这条路上会有假教师的出现，他能够拦阻我们的成长。所以到第二章第三章，彼得就告诉我们假教师和他的教训啊。那么第二章呢是从内部啊，在内部有假教师起来，到第三章呢在外部有一些不敬虔的人，他们就是说一些破坏拦阻主再来这些话，他们说主不会再来的。那么这个是第三章所说的。今天呢我们是着重在第二章讲到这个假教师。那么为什么要防备假教师？什么东西、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里说到，他说从前在你们中间有假先知起来，就从前的时候有假先知。到了新约呢，神设立了使徒了，使徒呢就按照神的启示，他们也见过主的荣耀，也跟主同住同行有三年多的时间，所以他们对主呢就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圣灵呢就用他们作为一个器皿，启示神的话，叫他们把神的话给写下来。那么这些话呢已经都写完了，保罗是最后一个先知，他按照神的默示把这些神要告诉他的话写下来了。那么 现在呢，就是这个到了新约这个时代，保罗以后呢，使徒以后呢，就不需要再有先知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之内，等到主再来这段时间，教会需要有教师。教师的意思呢，就是把神的启示能够来教训人的。但是有教师起来，真的教师起来，那必然也有假的教师要起来。他们也是也看起来好像很像这个教师好像也是基督徒，但他们所讲的是一些假的教训，他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种假教师，因为这个假教师是来自这个教会的内部他们呢在外面很像，你很难，有时候很难分辨得清楚。但是保罗呢他在服事中间，他也看到这些不正常的情形，所以他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在说话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们说，将来啊，在你们中间必定有些豺狼要出来，他们呢要说一些错谬的话，他们呢要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把门徒从正道上领开，走错误的道路。那么这保罗就早早就看到这假教师的危险了，所以他在他保罗一生的服事中间，他最大的阻力呢是来自这些假教师。他们看起来是犹太人，他们也很信神，可是他们处处跟保罗为难，把一些假的教训散布在教会当中，散布在基督徒的当中。那么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也是这样的，到处都有假教师，到处都有，不管你是在东方西方你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假教师。所以呢，有人说呢，在北美这个地方单单北美的地方异端邪说，大的小的比较明显的或者不太明显的，他们说有2500个所以不得不叫我们要这方面是要来提防。那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第二章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假教师的特点假教师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藐视权柄，在第十节说在第二节说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他们就是藐视权柄他不接受主耶稣跟圣经的权威，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这是异端里头是最厉害的，直接就是否认主说他买他们的主，并不是说这些人呢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他们有生命的，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本来有生命主把他买回来了，后来他们就不承认了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的主是指到一个奴隶的主人，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些主人有很多的奴隶，这些奴隶呢是要绝对的能够来听从他主人的话主人把他们从市场上把他们买了回来那么就是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那奴隶的就是要绝对的听从顺服。那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我们就是要顺服，要听从主的话要听神借着圣经所说的话可是呢这些假教师呢他就不听，他们也不顺从，口头呢承认耶稣，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否认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私自引进，第一节说私自引进，这私自引进异端呢，这私自的意思就是秘密的意思， 他不是公开的说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主，他们并没有公开，他就说一些别的话，就秘密的来否认耶稣基督啊。他们有时候说他们并不反对圣经，我们读的圣经跟你们读的圣经一样的，可是呢你们的圣经呢翻译不对，有错误，我们的圣经是对的啊。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否定神所启示的圣经，他这一否定的话，就把圣经的基本的真理给否定掉了。所以这个就是私自啊，秘密的比较狡猾的来做这样的方法。第二个他们的特征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的意思就是他不受控制，就好像一匹马的话，没有这个配头跟缰绳把它勒住了啊，他就随便就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放纵啊。你像这个在民数记中间我们曾经读过的这个巴兰的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他在要去这个咒诅以色列人啊，他受了这个摩押王的贿赂，得了很多的财物，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神没有按照他意思来做，反而叫他祝福了以色列人。那么他失败以后怎么办呢？他就利用这个肉体的情欲，引诱以色列人去跟摩押的女子行淫，叫他们去拜外邦的神。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以色列人要领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那这个就是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的手法，就是利用这个肉体的情欲引诱人来跟从他。第三个呢，在第十节说的，他说他们胆大，这个胆大呢不是说很勇敢的胆大，这个胆大的意思呢就是自以为是，很狂傲啊，公开的对抗真理啊，这个胆大就好像他不怕神也不怕人啊，他就胆大啊。这种呢是这样，是一个先假教师的一个这个特征啊。胆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亵渎神，可以毁谤神啊。那么有些人说圣经过时了啊，圣经是2000年以前写的啊，现在到了20世纪、21世纪，那圣经的已经过时了，他这个对我们现在不适用了。那么甚至有一些所谓的传道人在讲台上就把圣经扔到地下啊，这个胆大，真是胆大，他不怕神也不怕人啊。第四个任性啊，这个任性呢就是不是像小孩子很任性，他随便自己怎么做，这个任性的话就是随心所欲，只是顾到自己啊。这个英文是觉得自我意志啊，自我的决定啊，按照自己意识的决定，他不顾到神也不顾到人。他们可以说谎，可以欺骗啊，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啊。甚至这些假教师也可以起来传福音啊，但是呢他自己没有活在福音的真理里头。他可以叫你们要信耶稣，可他自己的生活呢确实很放纵啊，没有把圣经的真理呢把它活出来。所以你从这个上面几个特性看起来啊，当然这个第二章说的还要比这个再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这几个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形。他们藐视权柄，他们放纵情欲，他们胆大，他们任性啊。你看看先知这些假教师讲话的口气都是好像很权威的，他并不说我可能看的不一定正确，他就说我就是这样，我看的就是这样，好像是胆子很大。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我们的反面教员，叫我们能够来警惕自己，看到他们这些特征的话，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在我们身上就要避免出现这样情况，特别是在教会中间服侍主的，在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更要注意自己。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要顺从主，他们藐视权柄，我们要尊重权柄。神的话跟神是我们最高的权威，超过我们自己的看法，超过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要知道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为我流血舍命啊，我要顺从他，他爱我，我也要爱他，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来用我，主是我的主，我要听他的话。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不明白，这个圣经错的，圣经过时的，我们千万不能有这些的想法。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可能今天你不明白，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就明白了。那么不是说这个圣经是错的，只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解还够不到。同时呢，要警惕我们的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随心所欲，要注意自己和自己所讲的话。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里头就说到，他说你要恒心注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要注意自己。提摩太是在服侍主的，保罗特别提醒他，你要注意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语的教训，这样的话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不要一个传道人救了别人以后他不能救自己，那这样的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可惜啊！所以我们从假教师的特征里头要看到我们应该注意的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纠正啊，能够走在主的正道当中。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神能够拯救受试探的基督徒，神能够拯救受试探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到处有试探，到处有引诱。那么一般的想法呢，就是哦，那我们离开这些世界，离开远一点吧，离开远了就不受到他们的试探，不受到他们的引诱，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了。所以好多家长呢，就看到这个学校里头学校里头是这么混乱的情况，所以一些家长呢，我就要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风气比较好一些，我的小孩不会学坏啊。所以好像有的时候想离开这些不好的环境呢，越远越好。但是呢，也不一定是这样，在好的环境当中，人也是会失败，也会跌倒的。重要的呢，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啊，神能够可以搭救我们脱离试探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彼得就在这个第二章里头提到有两个古代的例子啊，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神保护这个挪亚一家八口经过洪水，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所说的。第二个例子呢，神搭救义人罗德离开将要毁灭的索多玛，这是在创世纪十九章所说的。所以这两个例子，离开这个彼得写圣经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千这个是一千多年到两千年，两千年以前的情形。那么他用这个两个明显的例子，就说明神能够拯救基督徒。在试探中间能够离开啊，这个地方说到两个字，一个是保护，神保护挪亚；第二个是呢，就是神搭救啊，搭救。这个两个字啊，有两方面的意思。保护的意思就是保存，使他安全，保守他，保存他安全啊。 那么另外一个搭救的意思呢，就是把他从危险当中，从这个这样的恶劣的环境当中把他给拉出来啊。你看到这个挪亚这个例子，就是他神就告他，因为地上的罪恶满盈啊，人所想的整个所想的都是恶，所以神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神就告诉他要造一个方舟，凡是相信神的愿意悔改的人都进到方舟里头，就可以免受这些洪水的审判。那么挪亚就相信神的话，他有个敬畏的心，相信神既然是这么说的，那一定是会有的。在挪亚那个时候，天不太下雨的啊，都是地上有这个水的气上来以后，所以种庄稼各方面那就都够了，很少下雨。所以这个说要洪水来毁灭世界，那很多人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洪水呢？但是挪亚相信神的话，他就造了方舟，一个很大的方舟，不但他自己够用，可以够这个很多人可以进去，很多的动物生物都可以进去。他就相信神的话，所以这个而且他还传异道，就接着盖方舟这样的行动，给周围人看见神要审判的世界。很多人看见挪亚在造方舟，就会问了，你做这个这么大的木头盒子做什么？他说神要审判世界啊，也不可能。那这个挪亚的就趁着机会呢，就讲到神的话，神的审判，他就传异道啊，宣告审判要来临。真的到了时候到了，洪水就来了，这个挪亚八口就得救了啊，他们进到方舟里头。可能等到门关起来以后，洪水涨起来，可能有很多人要霸住的方舟想要进来，可是不行，因为这个门不是从外面开的啊，开不开的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就没有机会可以得救。他不在神预定的时候进到方舟，他已经这个在救恩给他们，他们拒绝的时候，那已经是失去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个挪亚就借着方舟来宣告神的审判啊，虽然他传异道传了可能有很长时间，可能有100年，有多少几十年，但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警告，除了他们一家以外。但是呢，他为神做了见证，他们是脱离了这个试探。这个脱离的试探呢，这里说脱离试探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试探呢，是指外面的环境，就外面洪水要来了，他们可以脱离。这个试探不是指的他内心里头那些那些情欲啊，不是那些那个肉体的情欲那样的试探，就是生活在一个邪恶的环境当中，但是神叫他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环境啊。神并没有说保守我们不遇见一些难的环境，神不这样做的但是神可以叫我们从这种艰难的环境中间，能够把我们给这个保护，让我们经过这环境能够到安全的地方。那第二个例子就讲到罗德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罗德是住在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城最后是有天火下来把这个索多玛跟周围的城市都给用火烧灭了只有谁呢？只有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能够得救本来应该罗德的妻子也可以的，因为两个天使去了，罗德还不想走，那么天使拉两个手拉住两个人两个天使四只手就把罗德的妻子跟他两个女儿全拉出来了。 可是罗德的妻子呢，走到半路还想到家里面那还有什么金银财宝还没拿出来，所以回头一看就变成一个岩柱了，他就灭亡了。那剩下的就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就被拯救了啊。这就是第二个例子。我们看见罗德这个地方说到他是个义人，就意思就是神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他知道谁是义人谁是恶人，他能分得清楚啊。他不是看你的外表，好像我们看这个人好像这个是不好的基督徒，也不一定，可能你看他不好，可能神看他是好的。他怎么能够分别呢？看到罗德，我们读到圣经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罗德怎么是个义人呢？而且义人还不止提了一次，提了三次，罗德是义人。因为罗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他灵性软弱，他为了要跟他的这个叔叔亚伯拉罕要分开的时候，他先拣选了最好的地方，把不好的地方都留给他的叔叔啊。他呢就搬到索多玛，然后呢慢慢的移动帐篷就到索多玛里头去了。好，我们看起来这个好像不太好，可是呢他的优点什么呢？这里说到他是为恶人言行忧伤啊，他在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啊。就他对这个社会的罪恶啊，他有一个有一个忧伤的感觉啊，好像觉得很受压，他这个里面有个义的感觉，他的心是常常伤痛。这里说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不是偶尔觉得这个罪恶也没有什么嘛，大家都是这样嘛啊，那么大家都这样呢，也不要这个见怪了。其实他不是，他就天天为了所遇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罪呢，他常常心里头很重、很受压啊。这个是他的优点。今天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罪恶啊，可能比罗德那个时候还要更多一些。可能我们看多了，司空见惯。也没有反应了啊，觉得我们就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嘛啊，就是这样嘛。可能在这点上我们还赶不上罗德呢啊。罗德称为义人不是一个随便给他加这个情形。他为什么会有义呢？他的义是跟亚伯拉罕的义所得到的义一样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那么罗德也这样情形，他的义不是他的行为自己做得好，乃是他接受神，他敬畏神，他信神而得到的义啊。这个就是罗德的情形。所以罗德成为义人啊，虽然他不完全，但是神还看他是个义人。所以这个神能够搭救，能够拯救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罪恶的环境当中这些敬畏他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这世界，有很多的情形会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敬虔、能够爱主、能够真正一生跟随主呢？觉得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周围的学校啊很难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把我们的儿女都交在神的手中，神能够拯救我们，神能够保护我们。在这个第二章里头，彼得还警告跟从假教师的人啊。第一点的话，这假教师最终呢是会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啊。神是一方面拯救，一方面审判，这个是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是很确定的啊，都是不会改变的。神从来没有停止他要拯救人， 神也从来没有停止他要审判人。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恶人受审判只是一部分的，他并没有，神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审判，因为最终的审判是在将来。今天所遇到的世界上这些恶人，你看见有些人可能活的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是很舒服，还是很享福的，好像没有什么审判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到白色大宝座，所有的人恶人都要来到宝座的面前，神要按照他们在生前所做的审判他们。这个是最后的审判才是完全的。但是今天这个彼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假教师最后呢会落在，要一定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在第一节就说到他们要自取速速的灭亡，速速的灭亡，他们要灭亡。然后到第三节也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一定会临到他们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这些败坏教会、败坏信徒的假教师。那么说到这跟随假教师的人呢，这里说到他幕后的情况啊，要比先前更不好。在第二十节就说到，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是讲到跟随假教师的人啊，这个跟随假教师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受到的亏损是很大的。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是什么样情况呢？十七节说这些人是无水之井啊，而且底下说呢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啊，就讲到假教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无水的井，井应该有水，但它没有水。那么这狂风吹逼的雾气呢，好像是没有雨的一个浮云，天上的云啊，那么好像里头就没有水分的，没有下雨这种，要下雨这种云。你看在沙漠里头，在旷野里头，人走路很干渴，所以看到一个井的话，他们就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啊，这下有水了。可是到井旁边一看呢，这个水，这个井是枯井，没有水，他们就很失望啊。那么这个农民也这样的，这个地干旱了，他们就想了，一直在看天，看到有一片云来了，可是等了半天呢，这个片云呢是没有雨，没有雨的这个浮云啊，他们也很失望。所以这个假教师呢，他们不能给人家真的什么好处啊，你要盼望他，到时候你就会很失望。那么这些跟随假教师的人呢，他们会受到很大的亏损，结果是落空，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东西。那我们就要问了，这些人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呢？是不是这些人重生得救呢？这里当然是没有说，但是一般读圣经说呢，这些跟随假教师的人啊，他们不是真正有生命的啊，他们怎么会跟从假教师呢？他们起先也听到一些神的真理，然后呢神的真理听到以后，他们也改正一些也不好的行为啊，他们也想我要做好事。有一些人的话说我要改邪归正，我就做这个慈善事业，我拿我的钱来救济这些穷人，做好事啊。这些他说听到一些真理，听到耶稣啊，他以为我可以靠我自己来做一些好事。但是呢，他当他跟随这些假教师 他就没有跟随队，结果呢越走越偏。假教师没有告诉他们真正重生得救的真理，只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好行为，你们要这样要那样啊，结果他们就一直跟随下去，结果就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能够得到重生得救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对跟随者的话实在是要接受神的警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既然有这么多的异端，那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各种的形式，又加上这搞异端的人呢是很隐蔽，也是狡猾，不太容易识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异端呢？那就是下面我们就提出几个要点。虽然他们的方式不一样，虽然他们的形式不一样，但它有几点的话他们是相同的。所以下面我们就提出五点啊，分辨异端的五个要点。第一个，异端拥有圣经以外的权威来源。他们说我除了圣经以外我还有一个更权威的，这个就是异端的一些特点啊。所以有一个教派在这个奉利啊，在奉利他们的神职人员的时候，他们的仪式呢就是这些异端呢都是自称我是基督教的哈，不是佛教，不是穆斯林教啊，他们都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教。他们在封立一些神职人员的时候呢，右手拿了一本圣经宣誓，左手呢拿了他们这个教派里头异端的一本书啊。那么这样的就是一个手拿圣经，一手拿他们教派那异端里头那本最重要的书，所以这本在左手拿的这本异端的书呢，他们认为比圣经还要权威，用这本书可以来解释圣经。你不明白圣经，你读这本书就可以了啊，你不需要读圣经。这就是左手中的圣经啊，因为他不可能啊，这异端不可能说我不信圣经，他总是会说我的圣经跟你们的圣经一样的。其实圣经他们所圣经已经是改了一些啊，在关键的地方他给你篡改一两个字那就可以了，并95%一样的可能有50%不一样，甚至可以98%是一样的，1-2%是不一样的啊。异端他所做的办法说我们也信圣经，他们信的是自己已经改过圣经，更厉害的他们是把他们这个一些教训啊，在圣经以外这个书说到比圣经更要有权威，这是异端的特点。所以这个摩门教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最高的权威不是圣经，他们也信圣经，但他说最高的权威不是圣经，最高的权威是摩门经，他们有摩门经，有一本书叫做教义和圣约啊，都是他们这个一些异端的一些说法，这个比圣经还更重要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啊。每个异端你去看看，他们都有自己一本比圣经还要更权威的书。第二个，异端是拒绝唯独借恩典称义的真理啊。他们说这个人怎么能得到救恩呢？要借着你自己的努力，要借着你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你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来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到救恩啊。这是异端的，他不相信，他不接受啊，因信称义，因着恩典称义。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根据恩典，也是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啊，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异端刚好跟这个相反，他主张人得救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啊，这个是这个他说你怎么能得到神的赦免罪呢？他说你要不犯罪以后，你要停止犯罪以后，神才赦免你。那这样的话，那还是靠自己努力啊。神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罪啊，基督徒还会犯罪呗，那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洗净以后是不是还会犯罪呢？也可能过段时间又可能犯了，你再来认罪，神再赦免。不是等到你以后从来你不会犯罪了，神才赦免，那这个就是异端的说法啊。所以这个第二点就是他不承认不接受的恩典啊，借着恩典称义这个真理。第三个，异端是贬低基督的身位，这个是异端一个普遍的特点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神差来的救主，可他总是把基督把他身位给贬低下来，他不认为耶稣跟父神是平等的、同等的。他们把耶稣说成是天使长，把耶稣说成是首先被造的，因为他愿意自己牺牲自己来到世界上来救人啊，所以神就把他封为神了。本来他是天使长，那像这些呢，都是贬低这个基督的身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约翰在提醒这个信徒的时候就说，谁是说谎言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啊，这些说谎言的，就这些异端呢，谁说谎言呢？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的，这就是说谎言的。他们极力的把基督的身位贬低了，啊，这是他们的共同的特点。第四个，异端认为他们是唯一得救的团体，啊，这个他不认为其他的教会也是教会，只有我们的教会才是教会，其他的教会都不是教会，啊，这个就是只有他们是得救的，别人都还没得救。所以他就会在他们的这些宣传品当中，就会指责地上这些教会啊，都是魔鬼的工具，都是被盗的教会啊，离开真理的教会啊，只有他们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你跟异端的，你听他们说的多以后，他们就会露出来，这个只有他们是最好的。那我们想一看，现在我们所遇到这些异端呢，不是说这些佛教啊、伊斯兰教啊，这些不叫异端，这叫异教啊。异端就是基督教里头自称基督徒，但是他不是真基督徒的人，这异端。这些异端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最老的历史有多少？不过就是200年吧，像摩门教是180多少年就开始有的，不过就是200年。那教会成立到现在有2000年了，那难道只有200年的中间才有真的教会出现？那过去的1800年呢，没有一个真的教会吗？所以他们这样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唯一得救的团体，这就是不符合事实了啊。所以他们，你要听到他们说的话，他们就会讲到这些的情形。这也是提醒我们，当一个教派啊，他有这样的思想，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其他的都不是好的，非常危险。 这样的再继续下去的话，也会陷到异端里头去。啊，我们知道，神的教会就是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合起来的。啊，教会就不是一个人，有几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些局部的人，乃是包括所有的世界上古今中外各个地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教会啊。但是如果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还高，那这个不是神所要我们所看的啊。我们要承认其他的那些弟兄姊妹也是神的儿女，都是一起在教会里头的。第五个，异端认为他们将来在天国里头啊，他们会居于这个显赫的地位，居于这个主要的地位。因为这些异端呢，认为自己呢是给基督的再临降临预备道路的啊。他们好像是在挪亚那个时候那个方舟，他们是方舟，然后那些其他的人都要进到方舟里头才可以被保存。他们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啊，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心的地位，就将来他们在天国里头，他们是得到荣耀，他们享受最多的福气啊，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最中心的地位。所以你看到摩门教的话，他又叫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末世圣徒福灵教会，就是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圣徒的教会，他们很注重将来，很注重将来，他们这个摩门教就会说，天国呢分成三个等级，他们呢摩门教徒呢就要进到高等的天国。那些不是摩门教徒，那些人呢，只能够进到中等的或者进到低等的这个国度里头，他们把自己放在将来他们最高的地位。所以，如果一个宗教的团体能够把自己放在中心，这就是一个骄傲啊，以为自己是中心，以为自己是最好，这就是一个骄傲的罪。骄傲的话就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罪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异端呢，虽然有形形色色啊，每个极端都不一样，但这五个基本的点呢，他们都是共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碰到异端的话，我们试试看，可以用这几个这个点的话来分辨，叫我们里面有警惕，不是人说了以后我们马上就接受，马上就相信。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随便给一些跟你的看法不同的弟兄姊妹加上异端的罪名。他讲的不一样，他就是异端，他就异端，并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们分辨异端呢，不能够自己来决定，我认为他是异端，那不行的，要按照长时间观察，而且按照众教会来看。如果100个教会99个教会都说这个异端，那就差不多了，这个大概就异端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认为他是异端，你太过武断了啊，可能是他的一些缺点，也可能他对圣经某一方面的这个认识跟我不同，你不能称他为异端，他仍然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仍然是基督徒。所以这点我们在分辨异端的时候要注意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教会里头太平无事，没有异端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到处都是异端，一看见人的话就想想他是不是异端，那这样太过辛苦了我们要合乎中道要按照神的真理来看。我们今天就把这第二章做了一个一起来叫我们防备假教师，尤其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可能今天你碰不上， 也可能在以后的日子，你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场合你会遇到一些，那么你的心里头先有一点装备，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使徒在早早就把这些话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末后的日子，当你再来以前啊，有地上会出现假教师，出现各种的异端。求主你给我们有个分辨的灵，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成长的路上能够不受到拦阻。愿主与教会同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